咱们讲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啊，前两天呢，我的银行投顾给我打电话说，年末了，到我办公室来看一下，看看来年有什么新的投资想法。另外呢，我们银行现在有什么样的投资产品，也一起可以分享给你。其实我很少去跟投顾这样聊天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但是毕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跟他碰头了，而且呢，我知道到他那里去可以喝免费的咖啡，所以我就去了一趟。在整个过程中呢，那个经理在讲什么东西，我其实并不太关心，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他其中推荐了一个东西，让我有了一些其他的思考。那比如说啊，他推荐了一个是 ADOIX 的这个，是一个 fund，他们推荐这样的东西，就是让你去长期的 buy and hold。与此同时呢，他还特地强调了一下，就是我们银行在你持有这段期间呢，它还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个profit enhancement，就是收益的递增的计划。那我想收益递增好像特别熟悉，那银行可能会在这个产品上单独开一条线去做一个类似于 cover call 的东西。那好，跟投顾聊天的整个过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这个就基本上结束了。回来以后呢，我去看了一下这个 ADOIX。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啊，有两个 part。第一个 part 我们就是刚才的去银行那段经历，我想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个 IBKR 的一个小应用。正是因为他提到了这个 profit enhancement，我在想，如果我不买他这个基金的话，我可以自己如何去做？在这里呢，IBKR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应用，叫做 ETF replicator，翻译过来可能是叫做 ETF 的复制器。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ADOIX 这个 fund 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要去做 cover call 的话，你要动用它的期权合约。我记得好像是没有期权市场可以提供的。那我们就假设，如果银行提供的东西它是没有期权链的，如何去做一个 cover call？在 ETF replicator 里面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输入比如说是刚才的 ADOIX 输入进去呢，然后你直接按这个搜寻。它这下面就有两个地方帮你展开搜寻结果，搜寻的结果就是让你去匹配，现在市场中还有没有可以近似替代这个 fund 或者是这个 ETF 的其他的产品。就这个结果来说，系统帮你找到了一个叫做 MXDU 的这个 ETF，但是这边呢它是没有，这边它显示的是说我可以去用一个组合来替代，那它提供什么样的组合？那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我们只需要去看左边的 MXDU，它的走势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走势是非常接近的。那如果系统可以帮你找到这样的一个标的的话，它又提供期权市场，你去在这个期权市场去做一个 short call，是否可以呢？是不是就也相当于在原有的 ADOIX 上面做了一个 cover call？好，我们现在讲的仅仅是一个这个小功能的应用。如果不理解我们刚才里面所反映的内容，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讲。于是我们进入了第二趴，那正式去讲另一种 cover call，叫做 uncovered cover call。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随便取的，那其实没有什么特定的名字。先回顾一下正常的 cover call 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拥有了一个底层证券，然后我们去 short 的一张 call，它一定是针对这一个同一个底层证券的 call。但是在有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基金，它可能不支持你去 short 一张 call。那么我们如何去借助期权市场去达到同样的目的？这是我们 part two 要讲的一个东西。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好了。刚才那个 fund 我们都不是特别熟悉，换成一个更好理解的 ETF 基金，ACWI，它是 Global Stock ETF，全球市场的蓝筹股票的走势，就相当于是全球股市的温度计。假设这个投资者在银行里面买了这个 ACWI，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期权链是什么样子的。随便挑一个正常的合约，比如所谓的正常就是，不要马上到期的，这个合约不太合适。那其他的这里的、这里的、这里的全部都是合适的合约。然后我们去看一下，现在看一下 ATM 的报价，ATM 现在是106、107，它的 bid-ask spread 是2.5减去2.75，等于0.25，0.25的价差占据了这个期权合约的10%以上。那如果我们再去换一个角度，106，我们如果跑到100美金的执行价，也就是下浮5%，它现在的是1.4， 基本上接近了20%的原有合约的报价。那这个市场可以说是流动性极差的市场，你要在这个市场上去卖出期权，那纯粹是给自己找麻烦。好，现在投资者该怎么办呢？我们注意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思路，你可以把它变成很多其他的东西。另外，这个标的也不一定是要 ACWI，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比如说你去持有了一个 JETS， 这个是航空股的 ETF， 它是一个 group 一个 sector 的 ETF。这个 ETF 大家去看一下，它的流动性比 ACWI 要好很多，但是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在同样的 sector 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顶流。LUV， 它可以替代它吗？再换一个例子啊 ，CA 东方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我记得是没有期权链的，这个是南航，南航好像是有期权链的。如果你持有东方航空，你可以做 cover call 吗？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南航的期权链呢？所以它有很多的应用，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一定是可以考虑，这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后面要去看一下，我们要先去评估哪些因素。所以我们现在要捋一下思路，目的是什么？我们目的是因为 ACWI 它的流动性比较差，我们想找到一个近似的可以去替代 ACWI 的股票或者是 ETF， 然后去 sell 它的 call。 那么为了满足这个要求，我们至少要评判两个维度的东西。第一个呢，是找到的东西要和 ACWI 它的波动的步调是一致的。什么叫做步调一致？ ACWI 是这样波动的，我的标的呢也要是这样波动的，要跟它一致，它上的时候我也要向上，它下的时候我也要向下，可能100次里面有90次同样的变动就好了。我们不可能要求是每一分每一秒都精确的一致变动，这就叫做步调大致一致。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波动的程度要有一个匹配。为什么波动程度要有匹配？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步调一致，也就是说它上的时候我这边也要上，我这个标的上升100美金，这个标的呢只上升1美金，它下降100美金，而这里呢只下降1美金，这个就是程度的不匹配。如果我们直接去 sell 这样的 call， 那往往会造成它的一种损益的错配。那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维度拎出来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错配的问题。好，我们来具体来看，先看第一个步调一致。步调一致其实我们先看一个最最简单的方法，我相信任何的券商或者是图表软件都可以帮你提供一个叫做图表叠加的功能。所谓的图表叠加就是 price overlay，你可以在上面放置两个标的的走势。当然我这个话可能说的太满了，并不是所有的图表软件都给你提供这个功能。我最近在试用一个新的图表软件，它现在图表的 overlay 就是没有做进去。我向他们那个开发人员提供了这个需求，也不知道人家到底会不会去在意把这个东西加进去。好，我们回到这个正题，这个 candlestick 就是刚才的 ACWI。 那这个呢，这个线图就是 SPY 的走势，因为 ACWI 是一个全球的股市的走势，我们首先考虑一下代表美国市场的 SPY 是否能够满足这个条件。这一步如果软件不能够帮你去做智能匹配的话，那么你只能靠你自己的平时的积累了。步调一是否一致，我们通过肉眼就可以发现，它上 ACWI 上去SPY 也会上去， SPY 下来， ACWI 也会下来，他们的走势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这个结论就非常明显，步调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用除了这个肉眼观察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加客观的指标来去反映它。那这个指标呢，就叫做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叫做相关系数指标。我相信大多数软件也都会提供这个功能，这就是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蓝色的走势，刚才我们特意没有去讲，它反映的是两个标的之间的统计学上的相关程度，越接近一就说明它们的走势同上同下的这种程度是非常接近的。你看刚才这两个标的 ACWI 和 SPY 的大部分程度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直线了，这个直线呢代表接近于一，可能不到一，可能是 95% 以上。 你可以这样一个简单的认为 85% 以上就是可以认为是非常接近了。那只有在这一些小偶尔的一些时间，它们的相关系数是有一个短暂的错配，但是这不影响大局，我们不可能找到完美一致的一直都是一的这种标的。好，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刚才说了 SPY 如果上了1美金，我这 ACWI 到底上多少美金呢？它们相关系数其实不考虑这个的。这里再给大家去理一下思路，两个维度它统计的东西是完全不一致的。我们刚才第一个维度统计的相当于是一个月亮走我也走，它要达到这个效果。而第二个呢，它的程度就是说月亮走一步我现在要走几步，这是一个程度的反应。好，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用肉眼了，我们直接来看你如何去拿到这个数字。这里除了这个数字，其他都非常的简单。 Beta 就是指我这个股票，比如说是 ACWI， 我相对于 SPY， 我相对什么？这个 SPY 是我现在指定的，它可以是相对于比如说 APL， 这都没有任何关系，它可以相对于任何的基准。它反映的是我这个基准变动一美金，这个被考察的标的变动多少个美金。于是在这里呢是 0.9484， 这个数字从哪里来？券商会给你提供这个数字的，不同券商它有不同的展示的地方，所以大家这个必须要去熟悉自己的软件。关于这个 beta， 它的希腊字母是这样表示的，我想再多说一点，如果你的券商灵活度比较大的话，它可能会提供给你它的计算的一些公式或者是一些参数的改变。那么Beta 它是有统计的回望时间周期的，比如说我是看过去一个月之内的整个价格走势的变动程度，我也可以去看过去两个月之内的、三个月之内的、一年之内的，这是你自己去设定的。那可能会有人问我到底选择多少时间周期之内的，没有答案的。在金融市场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现在需要什么，我再去调用这个工具达到我的目的。比如说这个投资者是一个 long term holding 的 ACWI， 他要 hold 三年以上，那么你这个 beta 他考察的时间周期是九天的，因为可能有的券商他的默认值是九天，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你观察的太细微了。那或者是说你ACWI 你是做一个 short term trading 的，你可能也就是七天的 holding 的时间，那你 beta 这个回望值你放到三十天或者是六十天，明显也是不合理的。好，我们把这清理一下，我们来继续的去讲这个东西。这个 price 呢是指 ACWI 现在的市场的 market price 的， beta 是系统上自动调用出来的， shares 你现在持有多少个 ACWI 的股票。好，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运算，就是这个价格去乘以一个 beta， 再去乘以一个持有多少股的股票，然后呢去除以一个当时的 SPY 的市场的价格，最后算出来等于108。这个108代表什么意思？月亮走一步我要走三步，月亮是 SPY， 我是 ACWI， 月亮走一步 ACWI 变动108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二个就是统计它具体的变动幅度的一个度量，它变动幅度可以不一致，但是我们要去知道它中间到底有多少不一致，因为知道了这个差距，我们才能够去控制要用多少的期权合约。通过这样的一个计算，以前我们 ACWI 是变动一美金，如果你去看 ACWI 的损益图的话，它这个就是变动500美金。用 SPY 去考察 ACWI 的变化的话， SPY 变动一美金， ACWI 变动108美金。好，把它放到损益图上，我们来直观的感受一下。平时我们给大家看的全部都是一个持有的标的，然后下面对应这个标同样一个标的的价格的变动。但是我现在持有的是 ACWI， 我下面统计的是 SPY 的价格。就是在这里，比如说我从500美金跳到510美金，或者是510跳到520，这里上升的绝对高度10美金的变动，你通过这个计算就知道是1080。这里呢也是1080，这里呢这个高度也是1080，它永远等于1080。 前提是只要这个 beta 保持不变，当然这个 beta 肯定会变，只是它变动的幅度会比较小一点。对于这样大盘指数的 ETF 这种一篮子股票的东西， beta 是比较稳定的。好了，如果知道这个，我们就来正式看 SPY 的期权链。投资者持有的是500股的 ACWI， 他应该卖出几张 SPY 的 call option？ 答案是只能卖出一张。如果这个还不理解的话，我们在最后我还会给你解释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来看去卖出一张你可以去选择什么。那其实现在我所有的操作就跟 ACWI 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卖 SPY 的 short call 你想放在什么位置就是完全取决于你了。比如说我们去卖出一个30 delta 的 call， 是480的 call， 现在我们的持仓是什么，是500股的 ACWI 加上一张480的 short call。 把这个东西放在损益图里面，把两个损益图结合起来，大家看到这里是什么东西，非常类似了，但是这里面会有一点点向上倾斜的角度啊，其实不影响的。好，我们放在最后的总结给大家去讲一下重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通过今天的视频去给大家去介绍的，其实你 cover call 不一定是要同一个标的，这甚至是在告诉你所有的期权策略没有什么统一的定式。为什么 cover call 一定要是同一个股票加上一个同一个期权合约呢？因为教科书上都是这样告诉你的，因为教科书上比如说是 long straddle， 就是一定是同样价位的 call 加上同样价位的 put。所以我们很多学习者都是把重点放在了期权所谓的这个 strategy 学习上面。期权市场的 strategy 它其实不是真正的交易系统，就是现行市场里面所见到的交易系统里面的策略。期权市场的 strategy 仅仅是一种搭配，一种 combination。所以这个频道从来不会把重点放在告诉你啊什么是 strangle， 什么是 straddle， 然后他们是如何搭配的。第二点，其实大家如果连续看的话，我们在最近可能是最近一个半月上的几个视频都是一个逻辑链条下来的。它之前还有两个视频，加起来连同这个一共是等于三个视频，其实都在讲思维方式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以前旧知识的累加了，它包括了一点点旧知识，它还包括了比较多的新知识。旧知识只有一点点，就是关于 short call 的特性以及盈亏图的应用，然后新的知识第一个就用到了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相关系数，这个东西在哪里？之前给大家去讲的这个 CFA 的视频里面定量统计在这个章节里面就有一个很详细的介绍。那第二个呢，也是我们刚才看的有两个维度，第二个维度是 beta 是在 portfolio management 里面的一个资本市场线 CML 里面的。 CFA 讲 beta 是讲的非常生硬的，因为所有的教科书全部是孤立的知识点，你可以用 beta 做什么事情，你可以用 beta 结合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做什么东西，教科书中是不可能告诉你的，因为这是应用层面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是给大家去展示如何去灵活的去使用你所谓的在学习金融的一些基础知识的时候如何去灵活应用它们。另外旧知识啊，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旧知识是关于Delta 的灵活的应用。刚才我们讲的这几十分钟是不是没有提过任何 Delta 的东西，实际上它是有 Delta 的。我们不妨把这个表格重新去换一下，刚才这里是什么，刚才这里是什么，我现在换成了 Delta。 那我们现在去重新 paraphrase 一下，我当前持有了500股的 ACWI， 从 Delta 上来说我等效的持有了108股的 SPY， 这是最最关键的结论。刚才是 SPY 变动1美金， ACWI 变动108美金，是不是就是 Delta 的意思？大家会发现在 ebook 也好，或者在希腊字母的视频里面也好，我们之前是一直是有一堵墙，它是不可能逾越 ticker 的，也就是说 SPY 的 Delta 是 SPY 的 Delta， QQQ 的 Delta 是 QQQ 的 Delta， 我 SPY 等于多少 QQQ 的 Delta， QQQ 的 Delta 等于多少 SPY， 中间的这堵墙是否能够逾越。那我们今天实际上是帮大家通过这两个东西，这两个知识点给彻底的打破了，所以它叫做一个 Delta 的灵活应用。好，我们还有几点要收尾，如果掌握了上面的这些内容，那么关于这种特殊的 cover call 你还需要去知道我的最大的收益在哪里，因为你卖出 cover call 的股票价格在这个地方，它距离这个 strike 之间还有这个距离， 但是这个距离是用 SPY 来统计的，那么你结合刚才学到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自己算一下我的收益大概是在多少？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还有呢，刚才讲的这个东西最大的可能会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交易权限不允许你去直接 short call。 最后一点，我们刚才所讲的全部都是围绕着 cover call 来去说事情，但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原理的话，一定要去思考一下它是否还有其他的应用。我是 Sam， 下次见。